古隐聪禅师的法寺，金山谭颖禅师，金山谭颖禅师润州，金山谭颖达观禅师守夜，大洋玄禅师随问，洞山特赦偏正君臣一名何事儿？就是大洋就说了父母未生时的事儿。月师曰如何体会？杨曰夜半正明天晓不漏。师枉然，随夜古隐举前话，隐曰大洋不道不是，只是口门窄，满口说未尽，老僧既不然。师问如何是父母未生时事儿？隐曰就是粪垢子吧，这个字儿念什么？粪欠子啊，就是一个粪，就是一个粪堆儿，一个粪堆儿。哎妈呀，这礼仪之邦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古隐禅师，你是不是礼仪之邦出来的呀？你这又完了，你又不符合后学弟子的判断标准了。师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晓不漏？隐曰：这个牡丹花下睡猫儿，师欲遗害。一日普请。隐问今日运心呀？师曰这个然。隐曰云门问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会？师无对。隐曰此事，我看一下是不是没贴啊，这一块鸡。好的，十位玉玉还没有到。接着读啊。隐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笑者功，否者拙，盖未能忘法耳。这个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也。诗于是默契。哎，这个适合秋笛了。良久曰如石头云，直视原是迷，气理也非物。直视原是迷，气理也非物。隐曰如以为是药语是病语？师曰是药语。隐贺曰如以病为药，又安可哉？师曰是如寒得盖，理如剑直锋。是如寒得盖，理如剑直锋妙。宁有家者而有以为病，实未遇止。这个隐曰妙智实未遇止，应该是到这儿了，后面还有一大堆，我再贴上来。隐曰妙智是这个妙智是也，指明理事儿。祖师一指智识所不能到，指理其理事儿，就是治理事儿。这个字儿不知道念什么，就是其非的意思吧，难道的意思，况且的意思，它是一个语气助词，能近乎。看看这个字儿念啥，我记着。查了一查，查完了就忘了，接着往下学吧，不看了。能这个智识所不到，什么理事能近乎？故世尊云理障碍正之见，视障续住生死。师恍如梦觉，曰如何受用？隐曰与不离窠臼，安能出盖禅？师叹曰财色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尽是死门终非活路，这个地方啊，只有到真妄的时候才能进入。你就是告诉他妄吧，知道了这个妄，他只是说一个路径。他真妄的时候，他不能留一个妄，他留一个妄在，他就是忘了笔，忘了手，但是他还有一个妄没有忘。所以这个地方只有修正得到才行。刚才贴了一段了吧，注后啊，对，注后示众曰财色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犹在沉沦，莫叫辜负平生，虚度此事。要得不辜负平生吗？拈主杖捉一下曰虚是莫被主杖满使得，看看主杖子穿过你助人佝偻，薄跳入你鼻孔去也。又捉一下，我觉得到这儿才算是完善吧，要不然到了那儿好像不太完整。这一段有点曲折，哎呀，这个到这个时候学人的心思也就是这样了。 相信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绝广啊，他万一要是有所弃入的话，他比这个还曲折。贪得多，语句流的也多，肚子里的东西也多，所以他各自曲折，曲折得很，曲折得很。将来的话，万一有所弃入，他写起来的话，真是九曲平生啊，简直是能感动死，能感动死人。一看呀，这人受了这么多苦啊，就能这样了，绕弯子曲折，曲的不能再曲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从前面看啊，从前面看啊。其实我觉得有的可以忽略掉。我们从头开始翻译一遍啊。他呢，去拜见大阳玄禅师，他说那个曹洞啊，洞山他设的是就是君臣五位不是有吗？偏中正，正中偏，兼中治，兼中道，道啊，等等等等的。曹洞五位君臣，有君有臣。他想要说是什么事儿？曹洞五位君臣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和修行中容易犯的毛病和修行的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修行的过程是什么？修行到最后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简单来说，就像是修法的这个次第和最终的果位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说法。那是明的是什么事儿啊？哎，大阳玄禅师就说了，明的是那个究竟究竟的事儿啊。父母没有生你的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明的是那个事儿，就是曹洞。这个大阳啊，你能不能给我开示一下曹洞说的五位君臣想说什么呀？说的就是那个父母为生的时候那个事儿。那怎么体会父母为生啊？哎，这个就好看多了，好玩多了。你要是光看五位君臣，你还不好体会。大阳禅师说，五位君臣说的是父母未生。行了行了，不体会五位君臣了，咱体会啥是父母未生啊。父母未生的时候咋体会啊？父母没有生的时候咋体会啊？夜半那个时候正明，夜半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明白了，天小了就不漏了。夜半的时候，你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在朗然现前呢。你有个明白，恰好不是明白了。夜半正明，天晓不漏，哎，很好玩。这句话说的嘛，你别说，还是挺有辩证味道的，挺有哲理的。你糊涂的时候，它正在海印放光呢，朗然现前呢。你没有那个朗然现前，你怎么能够知道你糊涂啊？你怎么被这个糊涂的苦苦的折磨？你怎么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这个糊涂啊？那正好是海印放光啊，海印放光啊！你说，哎呦，我明白了，我知道个道理了，我知道了道理，但是我事儿上透不过理，我是明白的。我现在这是一类说法，另外一类说，我能觉，但是我不能够一直觉，我还是随着妄念跑，然后我发现了我就觉。你发现了那个叫就是说回来，那个叫回来，那个叫纠正。你别以为你就是不跟着妄念跑了就是觉了，你那一时半会儿跟妄念飙了一下，你觉得你就是觉悟了，不是觉悟了。有个觉悟在，有个知道在，有一个关照的觉悟在，有一个就是什么道理你可知道，有一个警戒你可以觉悟。这个东西啊，正好是不漏，正好是佛性被昧却了，正好是被遮盖住了。天晓不漏，按照教下好听的说法，就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说了就是说如何体会大阳禅师说夜半正明天晓不漏，夜半正明天晓不漏。你这个我们再从头过一遍啊。他碰见大阳禅师，他说曹洞五位君臣正中偏，偏中正，这是要说的是啥呀？大阳禅师说的是那个父母未生时候的，说的是那个事儿。父母未生咋体会啊？哎呀，三更半夜的时候特别的清朗，特别的明朗，天亮了，哎，露不出来了。他不明白如何体会。你别说如何体会，配着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如何体会？你一体会他已经生出来喽，露不出来喽。失枉然，他懵了，他就去找古隐，然后说我问这个曹洞君臣，然后这个大阳说的是父母未生，我说怎么样体会父母未生？一体会那就不对了呀，怎么样不体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明白着呢啊，正好明白着呢。那个古隐说，大阳啊，他说的不是不对，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没有给你私通马车。口门窄，满口说未尽，口门窄，满口说未尽，就是他的这个门风啊太窄了。他虽然是一直在跟你说，但是他就是没有给你开一线，没有给你说尽。我这就不是这样啊， 我这就不是这样了。这个，然后那个，这个师就问了：“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儿啊？什么是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儿啊？”大家都问问自己：父母生了之后的秋迪啊，这个会写字儿，会说话啊，还会说“我乐意”。父母未生前的秋迪是啥样的？是啥样呢？父母未生前的李静是啥样的？刚才说的这个叫分什么来着？身是吧？分身子是吧？分机子啊，分机子啊，分机子。如何是这个父母未生时啊？就是这个如何是这个李静未生生了？以后的李靖是生在礼仪之邦，干什么很讲理，除了跟他的上司干了一件，除了跟他的老板要工钱之外，其他的时候，除了指责师兄们不行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充满了礼仪，充满了礼仪。这是生了以后的李靖。那父母没生李靖的时候，李靖是啥呀？哟，是个粪鸡子哟。哎呀，李靖你怎么样？这个古隐禅师挺有意思的啊，古隐禅师挺有意思的。古隐禅师，风格有点云门那种的。黑咕隆咚是什么呀？咱们再看这一段，很好玩，就是说，这个他去问，最近的牙不好，他去问这个大洋禅师，这个曹洞五位君臣偏中正正中偏，他是想说啥？大洋禅师说，这个是说父母未生时候的那个事儿了。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儿怎么能够体会得了啊？怎么体会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儿啊？哎呀，这个东西没有体会的时候恰恰明朗，一体会它，哎呦，遮盖住了，枉然。然后就去找了古隐，说我去问他父母未生，他说夜半的时候证明，天晓的时候不露，这啥意思啊？古隐说了，哎呀，大洋说的他不是不对，但是大洋啊，他这个就说的口风太紧了，说话他没有道尽这个意思，他道的这个不够劲呐，他道的不够过瘾。我给你说个痛快的啊，我这个跟大洋就不一样了，他口风紧，他不跟你说，我给你说个痛快的，我痛痛快快的把这个谜底儿揭示给你看，好不好？太好了，师傅，你问我，你跟我说到底如何是父母未生的时候的样子啊？父母未生时候的样子就是一堆屎，父母没有生李靖的时候就是一堆屎。他圆不过来了。他说那既然是啥也不是的话，为什么说夜半的时候证明，天晓的时候不露啊？为啥说这个夜半的时候证明，天晓的时候这个不露啊？这个古隐就说了，哎，这个你看看这个猫啊，睡觉呢，在啥下头睡觉？在那个牡丹花呢，牡丹花下头睡这个猫，这个猫不醒啊，醒了是啥？醒了一看，哎呀，一朵牡丹花啊，他没在意这个牡丹花，他在牡丹下花下面，他在这么珍贵的下面，他睡着了。你这个迷瞪人呐，你这个睡着了呀，现在牡丹就在你的眼巴前儿呢，但是你睡着了，我叫不醒你。古隐禅师薛大头，没有印象了，你往前翻一翻吧，有可能的。古隐禅师印象也不错，看这几句答话，他也是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很活泼的。就是说，哎呀，大洋说的不是不对，但是大洋的口风紧，他没给你来句痛快，没有给你说尽呐、没给你说尽。我可以给你回答一个痛快的。那什么是父母未生时啊？父母未生时一堆屎，是什么干屎绝？如何是夜半证明啊？天晓不露。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移的，就看赵丽萍贴的这一段。是这有两个地方，什么是父母未生？哎呀，大洋啊，他说夜半证明，天晓不露。他说的这个，他没有说尽，没说的不够痛快，说的不够就是清晰明白。我给你说句明白的，什么是父母未生李靖时啊？父母没生李靖时是什么干屎绝啊？那为什么大洋禅师会说夜半证明天晓不露吗？就是父母未生时候的这个事儿，为什么是干屎绝？就这个事儿，第一个疑的，为什么说父母未生？父母未生就是说的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 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是个干屎绝？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为什么说就是夜半的时候反倒特别明白，天亮了反倒不露了呢？他说牡丹花下睡猫儿，你哎呀，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意境啊，这句话的风格呀，就是可那个啥，就专门让他疑的，就这么说吧。前面说的粪鸡子啊，说的就是可直接可直白，不能比这个再直白的，直白的你马上就闻到了粪味儿，马上就已经在茶馆吃了一口粪，就这么直接。后面的那个呢，说的这个是啥呀？随着这个大洋禅师的风格了，大洋禅师就是哎文绉绉的呀，天夜半正明天小不露，文绉绉的。结果他就再来在文绉绉上再加一个文绉绉。什么是夜半正明天小不露？你说父母卫生的时候是一堆粪，那你说就是夜半正明天小不露的是什么样啊？哎呀，这个猫啊在牡丹花下睡得可熟可熟可熟的。哎呀，他这一说，说的就是说的不太明白，说的打的这个就是非常的隐秘的这种的例子，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猫，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猫，那个牡丹花就是那个父母卫生时的那个大事儿，他不明白，他躺在这儿睡呢，他不明白，说的很婉转，他不明白啊，就是故意让他移的，知道他不透透，故意让他移的，然后有一天啊，就是他们一块儿干活去了。然后不隐禅师就说，你今天就是搬柴火呢，然后这个禅师叫啥呀，就是谭隐禅师，金山谭隐禅师，你就搬柴火呢，金山就说啊，是啊是啊，就古隐就说，哎，这个谭隐小谭呐，小金呀，你现在搬柴火呢，谭隐说，是啊是啊，我在搬柴火呢，老师师傅。然后这个古隐就突然说了一句，云门啊曾经问过僧人，云门问僧人，就是柴人搬柴呀还是柴搬人呐，这个地方你知道咋会吗？啊，看看这一段的这个逻辑啊，他正在干活呢，古隐凑上去了，你搬柴呢？是啊，是啊，哎，云门曾经问过，是你搬柴还是柴搬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会吗？哎，蒙到这儿了。然后古隐给他说了，这个就像这个学写字一样，就像人学写字一样，你一点儿一横一画一笔一点儿一横一笔一画，你可以仿效着。你可以笑得很好，这种呢写的就工整。你要是一笔一划啊，你仿效的不好，那写的就难。这个啊，都是由于什么呀？没有忘法的原因。等到你呀、啊，这个都忘了，拿着笔的时候根本都没有一个手在，有个手的时候根本都没有一个心要写出什么字儿。那个时候实际上写的书法是最好的。提着一个笔要写的时候根本都不记得写这回事了，要写个什么东西心里头根本都没有什么想法，那个时候是最好的，那个时候的你的书法水平是最高的。哎，他在这儿有个默契了。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古隐禅师就跟他说了，就像人学写画一样的话，你慢慢的学，你可以写得很工整，你如果学得不像，你就写得很难，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没有忘啊，这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你是就是写的就算是你能写得很工整，不代表着你的书法写得好啊。你什么时候叫书法写得好呢？书法写得好就是那个什么都忘了，提着笔的时候都忘了，提着笔的时候可惜了，没有，不可惜。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可惜的，心中心法没什么可惜。你那个写的时候忘了手，写的时候不记得，那个心是无心的，那个时候写的是最好的。他在这儿有个默契啊，原来是都忘，他在这儿有个默契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了，哎呀，石头就说过呀，就是原来啊执着这些事儿啊都是迷呀、啊。执着有个东西可以执着，这都是迷啊，有个明心见性啊，有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这都是迷啊。哦哈，我现在懂了，我现在见了，我现在明了，这个也不是悟啊，执着那个是迷，就是那个糊涂的时候那是迷，执着着相那是迷，我现在不着相了，有个不着相在还不是悟，我现在明白了也不是悟。你看世间的那一种的它是迷，我现在学了我明白了也不是悟啊，执事原是迷，气理也不是悟，这是石头说的。 啊，原来是这样的，明心见性原来是这回事儿啊。就是他的原来的那个着相的那个不对，原来有个明心见性在，也不是开悟啊。原来有个明心见性在，也不是一个开悟啊。有个香气在，也不是开悟啊。原来有个香气在，也不是开悟。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你说这句话是应病于药的话，还是这个话是有毛病的话？这个话是应病于药的，这个用来治疗他的话，还是是一个有毛病的话？是药语啊，这个是应病于药的。古隐禅师喝他了，古隐禅师是喝他了，喝得非常非常好，都跟现在的学人可贴切了，可贴切了。说的这个学人不是指的秋离跟离境啊，先强调一下，就是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就哎呀，跳得太多了啊，对啊。古隐禅师就说了，说这个就呵斥他了。他说是应病于药的，古隐禅就呵他了。这个明明是病语，你以为是救你的，你以为是救你的，这个是病语，你怎么能够在这儿就安到这儿了呢？你看看，就是有个波尘，也就不对。我现在不波尘，我现在见佛，见佛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你以为到这儿就究竟了吗？你以为到这儿这就是佛法吗？这就是治疗的吗？不对，这句话也是有毛病的话，这句话并不是药语，这句话是病语。药语就是觉悟的语，病语就是有毛病的语，不觉悟的语，迷语。这句话并不是药语啊，并不是明白人说的，并不是明白人说的。难道石头不明白吗？就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只是你上路的方便，你不能执着它，你不能执着它。就是一说就是，哎呀，什么开悟不开悟的？你以为这样就是开悟吗？要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我们又学个什么？这个地方你必须正儿八经的、大大方方的答上来。所以啊，很多人看这个达摩血脉论，看传心法要，他觉得非常的过瘾，他觉得可透脱，他可直接。那个只是病语，你知道吗？你现在把那个当成药语了，那个东西也扔开，扔开以后是什么？这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石头说了啊，直事儿原来是个谜啊，原来气理也不是开悟啊。然后古隐禅师说："你认为这句话是应病于药的药话，能够治疗病的药话，还是它是一个病话呀？这是药话，这句话是一个好的道理啊，是一个好的道理。纵然是好的道理，怎么样啊？好事不如无啊，好事不如无呀。"然后古隐就说了，古隐就开始骂他了："你呀，这明明是病语，你还以为是药，你可怎么办呢？你可怎么办呢？你心中心都快打完了，明明是病语，你还以这个为药，你可咋办呢？你？"你这样还行，然后呢？这个金山禅师就说了，金山禅师就说了，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事儿上啊，这个事儿啊，就像是这个，涵盖相投，涵盖相投就是你这个核呀，就像是那个盖子，就是这个盒子突然得到了一个恰好的盖子，这是事儿。这个理呢，就是见直风妙。这个理呀，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但是它又非常非常的有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病有家者，而有以为病，实谓欲止。实谓欲止，就是说的是这个很正常啊。这个事儿要做到，哎，正好还涵盖相投。理呢，就是它很直，但是呢，它实际上它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就是说的是，你怎么会认为他病啊？你怎么会认为他病啊？哎呀，就是没有明白你这个意思啊！这很好啊，这句话很好，没有觉得是病啊。然后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就说了，就是这个，就是就算是他妙，他也还是就是说的是，他也就是还是理和事儿，他并不是祖师意旨。祖师意旨这个地方啊，你呀，就是说的是，你用这个，你用你的意识去体会那个理，你永远体会不到；你用智慧去够那个事儿，你也永远够不到。这智慧和识都够不到的。理和事儿就能够到了，组合意，他说你这个事儿，这句话说的多巧妙啊，理事无碍，涵盖相投，妙得很呐、啊。这句话，这个直事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很妙啊，咋会不对呢？咋会不对呢？这个理事无碍，涵盖相投，挺好的呀。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就算是他非常非常的妙，就算是他非常非常的妙，就算是他非常非常的恰当，那也只是以理事儿、祖师的意旨、智识都达不到，岂是理事儿能达得到的？哎呀，这不就是世事无碍境界吗？ 就是那个智识都达不到，怎么会理事能达？你说的那理事，理事无碍差远了。所以啊，世尊就说了，就是说理障碍正知见，事障碍就是你有一个理在啊，这个理障你的正知见，你有一个事儿可透过，你所透过的所有的事儿，只是让你的生死相续。你以为你透过了什么事儿？你透过的那件事儿，只是延续了你的生死而已。这话说的也挺好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人执着于理的，执着于事的，这不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吗？啊，我在事上我又不开心了，我要开心我就透过了。你看看你那个开心恰好是生死延续，你还以为你是在修行，你就学了心中心，你连生死的边你都没出来，你哪怕你跑到生死边上也行了，你不仅没跑到生死边上，你还更加延续生死了。你说你学心中心打了三年坐，谁都不搭理，吭哧吭哧的，你惨不惨？理障碍生正之见，事障续理障碍正之见，事障续生死，续住生死，续住生死。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哎，这个话这不是理事贵在涵盖相投吗？理不是贵在涵盖相投吗？事不是贵在见直风妙吗？这咋会有错呢？这咋会是病呢？我就不明白师父你要说啥。虽然理事儿很圆融，虽然事儿很圆融，虽然理上非常的妙，但是祖师的意志不是智识所能到的，和更关什么理事儿的关系呢？哪能是理事儿能够进得了祖师意志的呢？所以说啊，你要有个理在啊，恰好障碍了你的正知见，你要有个事儿能透得过，恰好正好是生死延续。师到这里恍然大梦了，说哎呀，那以后我怎么受用啊？还怎么受用啊？你还有个受用在呀，你还有个受用在呀，受用是你的窠臼，你不出这个受用，你什么时候能出头啊？然后他说哎呀，对呀对呀，我这个就是说的，我这一开口啊就落了，都是死门呐、啊、这都不是活路，这都不是活路啊，这都不是活路。这到这儿算是差不多结束了，后面还有，就是他自己开示，他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什么是活路呢？且听下回分解。